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谢谢主的道是值得珍惜的，就像主席刚说的，这个世界实在是纷纷的扰扰，但是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什么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其实苦难是什么呢？苦难就是我们内心愁烦，然后觉得受苦。但是牧师告诉我们说，其实苦难是什么？生产什么之难，为了要生出什么新人，要生出基督。然后圣经上说你们要放心，其实放心就是要勇敢，不要什么害怕，因为我们常会失去什么勇敢的心。圣经说我已经胜了什么世界。基督他是怎么得胜的呢？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去明白的。那么基督的得胜，他是因为道而什么得胜，因为神的话而得胜。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用尽了一生的力量，或是用尽了一生的努力跟热情，在追求什么呢？追求我们想要的，其实那是我们的欲望。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你得不到，然后你孤独地去面对着自己不能够满足的目标跟欲望。在绝望当中，你有一种感觉，就是李白的诗说，我拔剑四顾什么心茫然，就是我们用尽了一生 力气，但是拔出剑来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你要的到底在哪里。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人生实在是很难。我必须说孤独哦，你才会明白并且感受到神的存在。原因是因为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什么永在，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明白我要的跟他要给我的中间的距离，其实就是天跟地的什么距离。如果我们的生命想要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那种孤单的什么阶段。上帝要让我们面对孤单，让你经历黑暗，必须让你经过怀疑，让你经过痛苦，很多东西在我们里边才会真实。其实真实就是真理。我们的信呢，是因为在耶利米书29:11说，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什么意念，为了叫我们到末后有什么指望。我们是有指望的。所以我必须说，人生你不能没有孤单，而孤单是让我们可以去领受启示，真正体会神计划的一个奥秘，知道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他是看重而且是珍惜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快乐。所以在这个神呢，他用我们一生的时间，这个时间然后在我们里边做成一种叫做永恒的不会毁坏的一种生命，它帮助我们在生命里边能够得胜。在使徒行传他说得很清楚，人的寿命是从我们出生就定了。我觉得我希望这句话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安息跟安慰。所以其实人的寿数是由天什么定的，事先就定好的。在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那么死亡的压力，我必须说它是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难道人生除了死亡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归宿了吗？生存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生命的勇者，我们常在电视上或是很多的故事里头发现，有一些人他身体其实有很大的残破或者残缺，包括心灵，但是他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散发出一种很强大的能力， 让我们常常觉得很敬佩。我有时候看电视都看到站起来就鼓掌，因为我觉得你不能不佩服嘛。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生命的能力，在《人不会死》那本书里头，有一个小姐，她叫做 B 小姐。那么她的生命其实很奇特，她的遭遇也非常的，我必须说，只能够说很离奇。她下半身就瘫痪了，后来她结了婚，过了两年，她生了一个跟她同月同日生的一个小公主。你知道她是坐轮椅的人，那么她改装她的家的时候，就是要把灶台放得比较低。她说：“我希望我看得见我做的菜。”啊，她就坐着轮椅做菜，照顾孩子。但是她非常平静而且谦虚地说：“我非常满意我自己现在的生活。自从学会去接纳、拥抱我身处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这个改变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所以事业上，我必须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活得非常的辛苦，但是很多人他却活出一种生命的一种记号，就他非常的坚毅不拔，非常乐观快乐，让我们会心生尊敬而且佩服。那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对生死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生命是无常的，人生是如梦的。我昨天还在唱那首歌，就是我不知明日将什么如何，也许出太阳，也许就转为什么阴暗。我们怎么样能够非常安息而且很坦然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呢？那么在你们可以看周报，周报里头有讲义，讲义里头有一个问题，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PPT 也有好吗？就是在人世间有许多不幸或是痛苦的事件跟什么现象，那么使得一些很诚实而且认真的基督徒对于上帝的爱其实会产生困惑的，然后他也会怀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对你的信仰是有怀疑的，我必须说那是正常的，因为那是一个什么过程，那都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启示，真正体会神对我一生有一种很大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奥秘，而且知道他珍惜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且非常看重。那这样子之后，我们才能够很坦然地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而且去经营我们的什么生命。在 诗篇116篇15节 PPT 有哈，在就是好，我们一起来读。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你必须真正的去领受神计划的奥秘。那么神计划的奥秘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他对你生命是看重而且是珍惜的，然后你就能够好好的去经营，不是经营你的事业，而是经营你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喜乐的人。这样子的话，死本身会让我们经历非常奇妙的祝福。我想我讲的死，我们应该明白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应该怎么样与他什么同死。那么我讲完了，我相信大家会有一点点的理解。在哥林多前书6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我这个身体要如何的来荣耀神呢？在哥林多前书7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所以不要做人的奴仆，就是我们可以什么自由。所以自由是最清楚的一个指标，也是我们经营我们生命的一个关键点。那接下来我要说，好，那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生命呢？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1章17到19节，我读给大家听。这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什么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十九节，我们起来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在十七节，我特别标出来说，我们要什么？真知道什么？他。十八节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什么指望。十九节说，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什么浩大。我必须说，其实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特别是我是要做一个传道的人、查经的人，我困扰到很久之后，一直跟牧师讨论，他被我搞得很烦。他说，其实你都知道，你到底在纠结什么？我实在是讲不出来。后来纠结了好几天之后，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下面跟你们讲的这句话，就是知道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你就得到了。你要知道你就得到了。你们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因为环境是不是上帝预备的？那么生命的工作是不是上帝在做的？我们其实不能做什么嘛，是不是？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就得到了。你知道了就等神来做好吗？等神来做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在那边拉拉扯扯，你要知道他要做什么。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求知道的心，求启示的灵，求智慧的心，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仆人在今天上午恳求你赐下启示跟智慧的灵，让我跟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领受那属天的自由跟释放的全能。求主帮助我们分享的清楚明确，让讲的跟听的一同得益处。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祝福每一颗心，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雅各书八章四节到五节，这里说耶路撒冷的什么众女子啊，这个众女子讲的就是教会当中属神的人。这里说，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什么情愿。这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自己要对上帝负责嘛。我们不需要去打扰彼此，当别人听不懂的时候，你讲也没有用，时候到了主自己会去叫他。第五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这是讲到说教会其实他也是用母亲来什么预表，而母亲他就有生养的什么责任。第六节到第七节主席刚刚带我们读过了，就求你将我放在我的心上如什么印记，戴在我的什么臂上如戳记。其实这个戳记也是印记。为什么？他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什么藐视。我非常喜欢圣经里头的爱情，为什么？因为我是曾经是一个在世间爱情绝望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在爱情这件事情上面很深的去经历神，或者说很深的去寻求神。所以我今天要用第六节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什么印记，作为我今天的题目。爱的印记是不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印记？所以第五节讲到果树跟什么劬劳，第六节讲到爱情跟热心，第七节就讲到大水跟财宝，这在你们的讲义上面都有哈。这讲到说一个成熟的生命，它会像果树能够结出果子来。一个属天的生命，它会享受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爱情，并且那个爱情哦，会让基督徒的生命产生出一种热量，一种热力来。那这个大水呢，是预表道，在圣经里头水是预表什么？道。而财宝就是丰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 它是有智慧而且丰富的。我的副标题是说经过火试炼的什么荣耀。我们知道约瑟他是雅各跟拉结的第一个孩子，可他前面已经有八个哥哥了，因为他是跟利亚生的。那因着哥哥们的嫉妒，就把约瑟卖做什么奴隶。然后之后他在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被重用。那当波提法的妻子去引诱他的时候，约瑟拒绝了，所以波提法的妻子就诬告他强奸，然后他就被下在什么监狱里边。那么主的同在让约瑟有解梦的什么智慧，所以后来他得到了法老的，就是请他请约瑟去为他解梦。当约瑟为他解梦之后，法老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手上的什么印记，把他手上的印记戴在这个约瑟的这个手指上。你知道这个印记它是一种完全授权的象征。那么约瑟他经过火的试炼，他生命里头满有怜悯跟饶恕，他就能够成为神的什么印记，成为神的印记。我们从第五节来讨论，第五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个良人，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良人嘛。你知道在旷野那种干旱的地方，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那是最困难的地方，确实有两个身影非常甜蜜的靠在一起。有人说有爱情的话，即使是地狱也是天堂。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旷野路，而你要走的甘甜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你要靠在良人的什么怀中，倚靠他来走。那无论你在怎样的状况底下，你都会觉得甘甜。所以你就看见在旷野上面有两个人，他们靠在一起什么走上来，是谁呢？就是我们是看得见的。然后看见这个会让我们产生很大的一种什么羡慕。我知道很多人很羡慕我跟牧师的婚姻，有一个独身很久的姐妹，她说我会想结婚是因为看到你跟牧师，我开始想要结婚。好，所以让别人看见的时候，那会产生一种很大的羡慕，愿意去学习的。然后圣经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苹果树下，讲到苹果树你们会想到谁？会不会想到牛顿？牛顿在苹果树下，因为苹果掉下来打到他的头，所以呢他就发现了伟大的叫做万有引力什么定律。而牛顿他是从物理学的范围里头得到很大的启示。那么就基督徒而言，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生命里边的什么启示嘛。所以你知道这个苹果树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这样的品种这个味道，在旧约时代这个树的果实它是特别好，树也特别的高。你知道树在生命里头预表的是生命。那苹果树在雅歌二章三节那里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好像苹果树在树林中，这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好像苹果树，因为他非常的高大，然后他的树荫也特别的大。第三节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所以这一节说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坐在他的什么荫下，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边能够得着什么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什么安息。当我们在事业上非常的劳碌非常的辛苦，进到神的家，进到神面前，神是我们的安息什么之所，就好像坐在苹果树的荫下一样。我们常说大树底下什么好遮阴嘛。第二件事情就是尝他果子觉得甘甜。果子是什么呢？我们待会会进一步来说。下面说他带我进他的什么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什么以上。我想这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 标志，就是我们是高举以爱什么为旗的。所以筵宴所就说明说我们有吃有喝，所以不在于我们教会建筑有多大有多有钱，而是我们有爱。而筵宴所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吃有喝，圣经上说吃素菜彼此什么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什么相恨。所以每一次的爱宴不在于食物有多么的好吃，关键在于我们弟兄姐妹感觉彼此什么相爱，那是筵宴所的一个意义。然后第五节说，求你给我葡萄增加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下面这句话是说，因为我思爱成病，思爱成病。我们以前常说会得相思病，现在你们好像都没有了，因为太方便了，不需要相思。所以葡萄干其实讲的就是葡萄，讲的就是生命。你知道葡萄压成汁然后可以做成什么酒，那是一种舍己的一种生命。而苹果畅快我心，就是说你的生命如果成熟了，就会给人家一种很畅快的一种体会。下面这句话说，因我思爱什么成病。在第二章第五节还有第五章第八节都讲到思爱什么成病。你知道思爱成病说明这是一种渴望嘛，一种渴望。那生命里头对主的爱哦，有一种很深的什么渴望。那渴望生命当中有爱的一种能量跟什么快乐。所以如果我们有爱的时候呢，我们里边是不是感觉很丰富而且很美好？那如果离了爱呢，那就一切都变质啦，一切都走位啦。所以思爱成病，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渴望，对不对？非常健康的渴望。我们要，如果你没有这种渴望，你最好去求好吗？好，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我想念主的爱，想念到思爱什么成病？你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渴望。好像你肚子饿了，你就会想什么吃饭嘛，你如果很累了，你就想睡觉一样。所以我必须说思爱成病哦，这是一种爱的觉醒，一种爱的觉醒，就这是非常需要的一种感觉。这里讲说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到底这个果子是什么呢？让人吃了心里头就会畅快。好，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句话说得何宜，所以金苹果等于是一句话，银网子等于是什么何宜。所以金苹果就是话，因为主是道成了肉身的主。那么生命呢，牧师常说生命就是我们的思想，对不对？生命就是我们的什么知识，生命就是我们的人格，果子呢就是我们的言语，好吗？果子就是我们的言语。所以你一句话说得好，就使人能够温暖快乐，一句话说得毒，就对人就非常有杀伤力。所以我们说生命的果子就是言语，而金苹果就是有信心的美好信息，这个对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讲什么话，不是你想说你就说得出来的，你必须要有知识，你还要有诚意，然后你还要有生命力，你这个话的果子才说得出去。我们常说一句话说出去可以生死人肉白骨。所以这个猪妈跟我说，她看那个牧师北京的信息读了很多次，然后百听不厌。你知道牧师的信息常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听了之后里头是饱足的，是甜蜜的。那么有些人哦，他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但他讲几句话就让你很难过，当然这个自己要去负一定的责任啊。所以言语带出来的能量其实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了生命的道，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很熟的讲到撒种的什么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所以主的生命之道进到我的里面，我到底明白了吗？ 我有努力的去实践去结果子吗？然后我传递了多少呢？所以从箴言跟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两节经文看来，果子就是话，对不对？果子就是我们的话，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主的道，主的道经过我们的领受跟体会，然后经过我们的实践跟验证，我们所讲出来的话。所以一粒种子，主的话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能够结出百倍的什么果子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而且能够理解。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结果子呢？第八章第五节说，你母亲在那里为你什么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你知道这个劬劳这个字哦，就是让我们在主的话上面能够不断去应用。就是你要忙碌，你要做工，要做在什么事情上面？做在神的话上面，你要去劬劳这个。所以这个劬劳为什么呢？你要去用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遇到挑战。耶稣爱你，我不觉得他爱我啊，对不对？那你一定会碰到挑战，然后碰到困难。但是你知道主的话在我们里边哦，孕育着这个东西，很像怀孕生子啊，或者我们说怀道生子，那个东西你是必须怀道生子的。你知道生孩子哦，生孩子它是一件辛苦的事情。生道辛不辛苦？辛苦，因为我们有肉体，还有世界，还有什么撒旦啊，他来掺一脚。所以我们说生孩子它就是生命的一种延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加偶一件事情，一个属灵的生命和一个属灵的身体的生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常说没有一个生命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嘛，都是怀胎什么九月生出来的。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你道要生出来，你要么就是别人为你付出了生产基督之难的一个代价，就是你生不出基督啊，然后你在那边发肉体啊，那旁边的人就非常的耐心的陪你，然后等候你，等你生出基督嘛。这也是保罗说的，他对加拉太人说，我为你们再受什么生产之苦嘛。然后呢，我们自己也要经历这个生产基督的痛苦跟喜悦。所以这是约翰福音所说，等到生出一个新人你就忘记了，你知道生孩子的人根本生完就很快就忘记生产的痛苦，只看到小孩子的嘛，很可爱嘛。所以当你生出基督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里头有个新人的生命，你就忘记那个什么那个生产难的痛苦了。所以第二章第五节说，给我苹果畅快我心。你知道这个畅快它就是展开，什么叫延展？我们常说子承父志啊，就是你的生命是有价值，那么你肉身所生的儿女他就能够不断的繁衍那近前的后代。只是现今的世代已经什么少子化了，所以我们的儿女就有限了，反而是属灵的儿女就学道的学生可以一代一代的什么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一天北京的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谢谢我们那么多年陪伴他们，他们的教会发展得很好。我说你们的教会发展得很好，对我们也是一种安慰跟喜乐。因为你可以看到学道的学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领受这道的人他们能够不断地去传递，这个就是生命的展开、哦、就是畅快，就是给我苹果怎么样畅快我心，就让我的心能够扩大。所以苹果是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开展，然后智慧越来越丰富的。但是你要这么做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什么计划。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的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什么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这个经文就透露出上帝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在干嘛呢？父子圣灵他们在彼此相爱，他们在一个爱的氛围里头，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就是要让爱来什么延伸嘛。所以好像夫妻 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就是要让夫妻的爱能够什么延伸，能够继续不断的产生一种能量，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必须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伊丽莎白她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她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什么有福的。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未婚怀孕，所以她去见那个什么伊丽莎伯，因为伊丽莎伯比她早怀孕。你知道胎这个字哦，其实就是果子，你知道妇女怀胎就像果子在里边一样。所以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把那个道持守在我们诚实善良的什么心里边，并且忍耐着什么结实。所以这个结实也是结果子，妇女怀胎十月，然后让孩子呱呱坠地生下来，它的过程是需要忍耐的。你生命要结果子，也是你要有很大的忍耐，要忍耐着什么结果子。所以在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看那蒙福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个宝贵的出产，这个出产也是果子，所以你要结果子，你就得忍耐。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什么作王。所以你要讲出好话来，其实是常常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肉体是会产生冲突的。你如果要结出果子来，就像母亲的劬劳，就像生孩子一样，你要忍耐，为的是让我们生命中结出那个属灵的属天的果子。所以如果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要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软弱跟缺陷，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软弱跟什么缺陷，好忍耐着结出什么果子来。所以活着要干嘛？活着要栽生命树嘛，然后为了结出什么生命果啊，或者结出仁义的果子，这是我们忍耐的意义。我们的忍耐是有方向、有目的，而且有价值的。忍耐是要有真理的，忍耐是要有真理的。再来，我要讲到爱情跟热心，就是属天生命的本质跟能量，也是今天的主题，就讲到心上跟臂上的什么印记。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看得见，而且理解，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子来。如果你一直忙着做事，没有好好听到，生命不容易改变。而且你知道，人如果一直付出，一直付出，却不知道付出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久了他就会觉得很委屈，觉得不甘愿，因为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报跟安慰，就会发怨言。然后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他这么努力啊，就一直护着他，一直称赞他，一直肯定他，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我们要检验自己的心。第六节，这就是一个方法。第六节说，求你将我，我们先来读，来，求你将我放在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好，我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这句话是我们对良人说的，还是良人对我们说的？很聪明哦，都包。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他比较成熟之后，他其实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用的神都什么知道，其实就比较少去为自己求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跟启示。你知道这里讲到爱情，这就是爱情嘛，圣经新约跟旧约都有，这个爱是喜爱，就是创世纪二十九章二十节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因为他深爱什么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什么七天。这个爱情就是这个深爱，是用在男女的爱情上面，这是一种感情。你知道这个字跟新约所说的 agape 不是一样的字。所以这里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你知道人跟人之间有真正美好爱情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热情的。那这个热情也就是嫉妒这个字，你知道嫉妒这个字很多地方它翻译成为热心，热心就是热情，嫉妒或是热心，它是你知道人因为对一个关系在乎嘛，肯定嘛，然后重视嘛，才会嫉妒，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对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不珍惜，那会怎样？那上帝如果不爱我们，我们存在的价值就不高啦。那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是需要彼此什么珍惜的，如果正向的话就是热情，过火了就变成嫉妒。所以他这个字有一种就是嫉妒跟发热心两方面的意义，就是他非常看重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情感就产生一种动能跟什么力量。所以这讲到爱情跟热心，你知道这是一种属天生命的本质以及什么能量。这个爱就是我们常说爱就是热嘛，而真理就是什么光。所以不是有一层天二层天跟什么三层天吗？你知道在三层天的时候，就是神的光跟神的热最强烈的地方。所以这个生命的能量的强大，你如果知道它的本质，你就会知道说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是有多么强大的一种能量。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就不知道神看重我们，我们也不看重上帝，我们对于弟兄姐妹，对于亲人，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不知道说他对我们有多重要的意义跟价值。我们如果不重视那份情感，我跟你说你里边的热情跟热力是没有的啦，是没有的。其实你活得快乐不快乐，基本上跟你的热情是息息相关的。人失去那个热情，人就没有什么生趣啦，对不对？你对食物没有热情，你就不会很快乐啦。人会去做菜，就是因为他对菜很有什么热情嘛。所以神的爱情就是这样来显明。你知道这个跟这样的爱情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非常坚持的。他坚持到一个地步，这里说爱情如死之什么坚强。你知道这个坚强，它也可以翻译成为凶恶或是强暴。你知道如死之坚强，这个死的力量临到人的时候，不管你要还是不要啦，因为没有人想要死嘛，对不对？可是死不管你，他一定要把你拉到手。所以神的爱情就是不管你要或不要，他都爱，他都要爱。那么无论你要或不要，他都要爱。所以有一句话说，猪爱我比什么爱到底，猪爱我比爱到底。好，所以主是他爱你就必爱到底，这样的一种爱情。然后他的记恨如阴间的什么残忍，你知道这个残忍可以翻译成为严厉。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个拿一锭银子的吗？他不是把它包起来吗？然后主责备他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严厉的人，就是这个字。那也可以翻译成为忍心，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拿了一千两的人不去赚，然后把它包在什么布里边，他说你是忍心的人。所以严厉、残忍、忍心，你知道神哦，有时候把我们带进他的爱情里边哦，是很残忍的，是很残忍的。但是那样的残忍哦，好像医生哦，他要帮你开刀，对不对？他拿着手术刀的手势，拿着刀是很残忍的，但是他拿着刀，拿着手术刀的心是什么？充满了什么？连续。所以你知道神把我们带进他的爱情，很多时候他是为了要医治我们的残忍。神的爱情是很美的，是充满连续的爱，但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去认识。所以第六节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上臂上如印记，这两个字都是印记，就是让我像印在你的心上，印在你的什么膀臂上。因为这个爱情强烈的像死亡，它的热切严厉的像阴间，它 他的热力像火焰的热力，是耶和华的烈焰。你知道讲到印记跟戳记，它原文都是一个字叫做印。那印是什么呢？你知道从前国王他要到寄信的，到远方去，他是用蜡把它什么封住的嘛，然后用一个印印在这个什么蜡上面，就好像我们现在说什么骑缝章有没有，或是一个信要封起来的上面盖个印。所以王的印第一件事情讲说他的旨意，他只对某一个人有独特的旨意，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独特的旨意，这是讲到旨意。印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印记，比如说从前有君王，他们戴着戒指，然后要到，然后就把这个戒指印在一个什么泥板上面，说明你看到那个泥板的时候就知道有那个什么戒指在。你看不到那个印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印记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戒指，但是你看到那个印记你就知道有那个戒指在。所以上帝的存在我们看不见，但是看得见他做的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什么，风随着什么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看不到风嘛，可是我们看到树上的叶子在什么摇动，你就知道风吹过。你知道上帝让我们借着他所造的万物让我们认识他。所以再说一次，这个印就是第一个是他奥秘的旨意，第二个就是他把隐藏的把它显出来。所以上帝的存在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借着圣经就显给我们看。第三个意义就是他形成了，而且他会存留下来。在没有印过的时候你看不到它，一旦印了，印在上面了，它就变成那个样子，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你知道他们在侦判 侦办这个刑事案件，有时候看鞋印对不对，看那个鞋印跟谁是符合的，就形成就存留的。所以你要做出而且成就的事情，就是说心就预表着我们的什么思想。所以神的旨意是印在我们的心上，好，印在我们的思想里头，然后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你知道手是预表我们的工作嘛？你知道上帝的旨意坐在我们的思想里头，让我变成一个工作，让我坐在世人面前，让世人就能够凭借我的工作而认识神，看到神。这叫做求主让我们心里边有神的印记，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神要我们显出来的。这个叫做放在我的心上什么如什么印记，戴在我的臂上如什么戳记，这样清楚吗？好，所以这句话，你的心就是思想，就是神的思想，你的膀臂所做的事情是上帝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都有一个目的跟计划，我们的印记我们是透过与神立约的。好，为什么有新约？我们与神立约的关系而建立的。所以让我们去领受从神而来的什么印记，为神而活，成就他的旨意，在地如同什么在天。然后接下来说，爱情如死之什么坚强，记恨如阴间的什么残忍。这里讲到坚强跟什么残忍，就是说他的能量，他爱的能量是强大到他的作为那是无可匹敌的，没有办法抵御的。你没有办法去抵御神的爱，没有办法去抵御神的爱。如果我们对主有一个真正的爱的话，你对他的作为就会有一种热心。这里说因为爱情如死之什么坚强，他直接翻译是说因为这个爱情凶暴的像死亡一样。什么叫做凶暴的像死亡一样？死亡的本质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御得住，一定会来临的。而记恨如阴间的什么残忍，他的热切严厉的像阴间。这里讲到死亡又讲到什么阴间，我们要来理解。所以第六节下半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他的热力是火焰的热力，乃是耶和华的什么烈焰。在希伯来书这个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起来读来。所以既得了不能震动的火，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知道，我们都知道神的烈火，它有很多作用。烈火可以洁净我们，可以炼金，可以发出力量，也可以毁灭。上帝不需要毁灭我们呐，因为他成全我们，他成全我们。所以上帝在这个时代所要做的，也就是我们要去做的。然后我想跟大家多讨论一点印这件事情哦，在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跟我念一下好吗？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这里说到所罗巴伯的时候，他称他为神的什么印记。那么当神说到耶稣的时候，这个经文我们很熟，他说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什么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下面那句话说，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你知道这个印证就是父神盖印的，他认可的。那说到我们呢，好，我们讲到这个印，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你们可以记下来回家再自己去看，那你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什么真的。所以你知道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或是我们去领受神的道，我们怎么样？我们领受，我们领受圣经上耶稣医治病人做很多事情，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领受了，然后就什么印上印，证明神是什么真的。所以我们看到印就是指着君王的图章，图章盖上去就认可，然后所有权就交付，然后他还跟你立了一个什么盟约，立了一个盟约。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哦，这是哎，好，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讲义没有吗？好，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他又，好，是你有圣经可以翻哦，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他又用印什么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凭据。你知道这个凭据就是抵押品或是定金，或是质，那么主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嘛。你如果领受神的话，神的话就印在你的心上，这样理解吗？你好好的领受神的话，神的话就印在你的什么心上。当然我们太不在乎的印印又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常读圣经，要 PRG， 要 RPG， 就是你要不断让神的话怎么样印在你的什么心上。所以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凭据。所以你去敬拜神，神的灵也就是神的印，我们刚才有很美好的敬拜，神的灵就像神的印，印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说神就是道，神就是什么光。你如果领受了真理的光，那就好像在我们的心田上，那叫做泥上印印，这样子知道，我们的心田就好像泥上什么印印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种改变。你如果没有去领受主的话，那你就按着自己的意思活嘛，是不是？你没有去领受神的话，在婚姻里头应当怎么活，那你就按着自己想的乱活一通嘛。那我们养儿育女，如果没有去看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养儿育女，我们自己就乱教一通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 乱想一通，乱教一通嘛。所以你要领受主的话，按照神的话去活的时候，你里头就会有一种东西叫做神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你只有去领受神的话，在夫妻关系上，在儿女的事情上面，在上对下的关系，在主仆，在各样的关系上，对待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你才有一种印记，你才会改变，你才有神的印记在我们身上嘛。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什么印记？那我担心的是弟兄姐妹讲话也乱讲，好，活也乱活，因为他就按照自己的 想法去说话，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他就没有一种印能够印在我们的什么生命里边。所以我们是神的印记。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 好，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读给大家听。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如果生命是愿意有主坚固的根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印记，就是上帝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刚不是说印它是一种所有权吗？那一种盟约嘛。所以神知道谁是他的人。所以你们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那些恶者，他出来他杀什么？杀头上没有印记的人啊。就是你思想里头到底有没有神的印记？好，你们去看。所以这个印记，你从旧约一直看到启示录，其实他说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谁主上面有这个印记，因为神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什么是他的人？就是他听他的话，他照他的话去活。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什么不义。所以有神印记的生命，就是我把神的存在印在我的心里，然后印在我的环境当中，就让人能够产生改变。这个叫做放在我的心上如什么印记，戴在我的臂上如印记，如戳记他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那一天开始，圣灵就把他的印记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根据？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弟兄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这十三节就说我们听见什么真理的什么道，就是得救的福音。然后有人说，那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什么心中。那么这个主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有一个担保，就是圣灵就有一个印记，然后怎么样就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知道圣灵的印记就是从神而来的应许嘛，他带给我们很多的什么应许。好，十四节我们来读。来，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的计划，圣灵被称作印记，那是主救赎我们的保障。就好像我们说抵押品也好，定金也好，或者订婚戒指，这是上帝要圣徒明白要领受的什么奥秘。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没有被做成神的印记，没有活出让人能够改变的那种影响力，我们生命里头就没有那种得产业的一种凭据。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属神的生命？你怎么知道你是被神所爱的？有一些印记是清清楚楚的，就当我这样说话，我这样服侍的时候，我看到人被改变，我看到人从困难当中被释放，看到人从死亡的恐惧里头被脱离出来。你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成印记的另外一面的一个解释。所以为什么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就死亡是没有人可以抵御，没有人能够拒绝，没有人能够反对，他一定会临到，你要或不要都一样。所以很多人对于神的爱哦，他没有一种很清晰的什么概念。我甚至必须说，我们很多人都误会了神，对神产生了很大的误会。我刚才心里其实是想到神的爱，然后想到我们对他的误会，其实心里头是蛮酸楚的。就说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神的爱是要改变我们的，我们只知道我所求不遂，我所要的要不得，要不到。圣经明明说他爱雅各误以扫，对不对？可是以扫一辈子平平安安的面团团做富翁，他什么灾难也没有。可是雅各却一辈子非常的辛苦，你知道他做了七年又做了七年才得到拉结，然后他最爱的拉结后来又死了。所以上帝如果要你，上帝如果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你一定会辛苦。但是我必须说，辛苦有恩典嘛。这个恩典就是你活到后来你会觉得，我被上帝这样子修理做工值， 他干得好，只有他干得到。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嘛，好，我也知道上帝必须这样修理我，我才会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样的苦难。好，难道不能换别的吗？我跟你说，还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好，我们才会好。所以同时他是让我们去经历一些艰难，经历一些痛苦。那既然神爱你，他就爱你什么到底，你要他也爱，你不要他也爱，这个叫如死之什么坚强。不管你要不要，反正他爱你就是爱定了，这是神爱的方式。你会同意吗？但是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常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什么鸿毛。那么有一些人死了之后他是要去领奖赏的，有一些人死了之后他面对很大的恐惧，因为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好，那先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如果我现在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好，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一方面我们有主的血，对不对？然后我们尽力的希望能够结出果子来。那如果说我现在面对审判，我里边充满了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怜悯跟怜恤，那我就巴不得赶快死一死，好去跟与主什么同在嘛，因为你死了可以领奖赏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面对死亡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怎么预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到复活，我们一起来读，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什么叫律法？就是你觉得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是非善恶在那边，这个就是律法。所以要问这个问题，你怎么胜过死亡，就是你到底是在律法之上呢，还是在律法之下？你在律法之下就讲是非善恶嘛，是非对错嘛，你在律法之上你就讲爱嘛，讲怜悯，是不是？所以基督徒靠着主的血，我们因信什么称义，我们饶恕人神就饶恕我们，我们能够被人辜负不生怨，只求别人的喜悦来度此岁，这是一首诗歌的歌词。那如果一个人他对很多事情还没有饶恕，我比如说最大的不饶恕恐怕是上帝啊，那这个不饶恕然后呢还放不下的时候，他一定不敢死。那如果他都放下来了，他里边只有爱，他死了没有任何的遗憾，那么死对他而言那就是进到什么荣耀里嘛。所以为什么那些在做临终关怀的人都一直说要什么，你要道谢道歉道爱嘛，什么对不对，道别，就是你要把一切的遗憾都把它放下来。那当然我必须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那个遗憾要去弄清楚到底在遗憾什么。所以如果没有遗憾，那死你就进到荣耀里头。说到这里大家能够清楚吗？所以为什么说记恨如阴间的残忍，就热情像阴间一样，那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来读诗篇八十六篇，下一章有吗？好，一起来读，来，因为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你知道阴间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去看那个拉撒路跟财主就知道，他们死了之后都去什么阴间。那人类刚刚脱去肉身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视觉味觉听觉嗅觉其实都存在，都存在，然后你的思绪判断情绪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阴间有一个特色，就是人彼此的理解是看内心不看什么外貌。你知道我们真正的自己是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人脱去这个肉身的自我形象之后，渐渐的就内化为我内心的形象，就显出我灵性的内在一个形态。换言之就是我做什么不是那么重要，我是什么比较重要。我常跟大家讲这句话，我做什么不是那么重要，而是我是什么 才比较重要。所以每一个人他现在所做的一件事情到阴间都要去面对他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不是我做成信跟爱在我的心里呢？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权柄就是门。所以主耶稣的道是使我们胜过阴间他的一切作为。为什么呢？我们来读启示录一章十八节。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知道他死过了，然后他知道阴间的一些情形，他也知道他如何去处理去得胜。所以死亡跟阴间对我们而言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刚刚说你不要，你除你的律法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你不要活在律法什么之下，而是要活在律法什么之上。如果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有一种很积极正面的建造，事实上你就不会怕死。所以死亡跟阴间，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三到十四节。于是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说死亡跟阴间它其实是一个套组啊，就是我们要面对。那如果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里讲到神的能量，这个火般的试炼，我们在很多的火般的试炼里头，它会炼去我们的什么污秽，炼去我们的错误，让我们得到一种叫做神所预定我们，我们也会有一种爱的热切。好，就是你会这个，你会对神的爱会有一种热切，因为赦免大的，他的爱就什么就大，因为你知道自己一堆问题嘛，啊，就蒙赦免，然后又被弄好，你只会越来越爱神嘛。所以到第七节说，爱情重水不能什么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们知道水是预表真理，预表道嘛。那我们说真爱是经得起考验的啦。所以卡门唱说什么叫情，什么叫义，都是大家自己在骗自己。所以爱是站在真理里头的，特别是约翰一书他一直讲到我们要在爱中行真理，要在真理中什么行爱。那这里讲的就是大水是很多，重水是很大，也不能够淹没。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你知道这个大水跟财宝它是有冲突的，大水一来你的财宝就没有了。但是人间许许多珍贵的东西，你若碰到真爱的时候，那些就点缀了嘛，就无所谓了。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正爱你的话，他什么都愿意给你嘛。那你如果在神的爱里边，你就会蒙赦免得医治嘛，因为他以仁爱和慈悲成为我的什么冠冕啊。所以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如果有人拿家中的财宝要来换爱情，就这是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性的问题啦，没有办法类比的，没有办法类比的。所以大水跟财宝其实预表的是基督的智慧跟荣耀。那为什么是预表基督的智慧跟荣耀呢？这个讲义上面告诉我们说，真理是使人什么自由的嘛，所以我们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真理自由，就是我里面如果有真理，我就视死什么如归啊。所以如果你知道死原来是那么好，那个律法的事情也解决了，好笑啊，生命的问题也解决了。说真的，有时候身体让你蛮辛苦的啦，像我这个年龄，身体也是常常让我觉得很辛苦。牧师一天到晚在家里跟我说，我老了，我老了，我们都老了。所以当你觉得就是觉得，那我如果卸下这个很辛苦的身体进到荣耀里头，但是如果我还有机会去赚更多属天的生命，好吧，那就留着吧，对不对？那就留着吧。所以这也是保罗说他也不知道他该选什么，到底离世与主同在好呢，还是继续留在这里。所以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主啊，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一节经文他讲到两件事情，一个叫做救恩，另外一件叫荣耀。你知道救恩是除去我们里头负面的东西。好，那么耶稣让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审判，因为他的血已经赦免我们。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做成基督的荣耀？好，也是那个经文，就是不至灭亡，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反得永生？就是你有没有做成基督的荣耀？你是不是可以很快乐的去面对审判？这样说明白吗？所以耶稣使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但是基督使我们生命里面有荣耀。所以你要信耶稣要得什么？基督。在我们教会应该都很熟，对不对？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什么？血肉之体。我们一起来读，来，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还是怕死，那就说明我们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处理好。那么真理会让我们觉得说，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嘛，我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在一切的光景当中都好，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那么财宝就全被藐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边外面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嘛。今天我们读的诗篇第49篇，好，所以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向死而生，向审判而活。如果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说，宣告我死了，你很多事情就解决了。向审判而活就是，好，我里边充满了怜悯连续，那我向着审判我就活着嘛，就为着永恒永生而存在着，为了将来荣耀的增加而活着。这个经文太多，好，我们念一下好了。哥林多后书3:17-18，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边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知道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自由，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我们不自由，就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道上面领受的不够完整，认识的不够清楚。所以什么叫做向死而生？就是我与主同死同复活嘛，那我就面对一切的事情，面对一切的恨逆，面对一切不合适，我就与主同死了。死了之后就能够生出一种叫做复活的生命来。所以我快结束了哈，再忍耐我一下。所以腓立比书1:20，我们一起来读，来，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好，所以罗马书那里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什么介意了。因为你一点点的投资，你将来会大赚一票嘛。所以哥林多后书4:16，读完这个经文我就要做结论，所以我们不丧胆，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最后一个结论我觉得蛮值得读的，来，向死而生，以信为凭，以灵为印记。听得懂吗？听得懂。所以你知道神用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事。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有人传一个东西给我，就是生命上坐火车，这样一站又过什么，过一站。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个运阳下午就要去中国，就是人生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然后以至于能够进到丰富，进到得胜。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阶段是黑暗的，是痛苦的，是怀疑的，特别是孤单的。 只有在孤单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什么面对神，真正去面对神。所以希望我们用怜悯，什么叫向审判而活？就是我用怜悯来面对什么审判嘛。我如果做成荣耀，那我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一切罪过都没有赦免。但是有可能你被赦免，但是你没有基督荣耀的价值跟重量，理解吗？就是 你只是蒙赦免，可是没有什么反得什么永生嘛。所以你知道基督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会体现出一种非常真实的东西，叫做热情。你一定会非常的热情，你知道这个热情哦，就让我们非常看重神对我们的爱，也会看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你如果爱教会，然后看重我们彼此的关系，你知道这个关系就有价值跟重量。牧师上个礼拜说你到天国要跟谁在一起，对不对？很多人都在反映这句话，好好想一想哦。如果你在今生今世你对每个人都觉得很可爱，那你到天国跟谁在一起都好吗？那今生今世你看人很多的问题，那你到天上可能也不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些事情。我先讲了这么多，你们听得懂吗？好，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很喜欢，是因为它是那个时候中正在橄榄树带我们唱，然后我后来就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唱。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
从头来，
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请你跟神和好好吗？
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我不